各位，今天我们要谈到信心的课题。各位有发现，我们有时候动不动感到着急、惧怕，或是在某一些的情况出现的时候，或是听到一些人的话，我们的心马上感到非常的负面。各位要知道，那是因为我们的信心不够的时候。所以各位，上帝的心意呢，是要叫我们的信心能够达到成全、完备、毫无缺欠的地步。那么各位会问，那主怎么做呢？主怎么叫我们的信心达到完备的地步呢？很简单的答案就是，主会透过试炼来做这事情。当然我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受试炼，也没有一个人喜欢他的心灵受交战的那个感觉。那各位，但是试炼既然是神所许可的，神有他的目的，神有他的美意，神会叫试炼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事情。所以各位会看得到，圣经说你们在地上必定有百般的试炼。那对圣徒来讲，这个试炼绝对是祝福。那么有时候我们在家庭里面，夫妇两个人争吵是一种试炼，工作的压力是也是一种试炼。有一些弟兄姐妹现在身体上还有一些病痛，这也是试炼。那不用说的，现在的疫情对整个主的教会，这是一种的试炼，也很大的试炼。很多的领袖们，很多的信徒们，可能在这时候只有被惧怕充满，或者在无助当中想这个想那个，不知道怎么做。但是各位，主应许说，试炼是必定会带来一个更美好的结果。神知道我们的底线，神也有足够的恩典把我们带入试炼，也带过试炼。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么各位，现在在我们谈到这个信心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先问，那主所讲的信心是什么呢？各位，我们都知道信心是有方向的，有内容的，不是迷信，不是盲信，不是信你所要信的。各位，信心的对象就是神，信心的根基就是那个创造整个宇宙万有的那个神的话。所以各位，我们信的不是其他的，乃是神的话，也神所应许的每一句话。各位，如果你信你自己要信的，那不是正确的信心，那是错谬的信心，会绊倒你，也绊倒旁边的人。那么各位，信心首先先知道这是客观性的，有神的话。但是另外呢，信心还有个人性的层面。各位，就是说呢，当我们讲到信心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明白，信心也是包括一个人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各位，因为他跟神之间的关系的那个程度，神在他信心的程度上向他显明有一些事情，引导他，感动他，指示他。所以呢，各位你会发现，当我们谈到信心的事情的时候呢，对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有一些人比如说今天我们有一些人呢有信心找几位弟兄姐妹在一起相聚，你一起领受神的话，一起祷告，甚至在这个时候能做这样的事。有的人的信心是叫他现在在家中继续这样的蒙恩，自己领受神的话。有些人的信心是在病痛当中，他只有愿意要得医治。那有一些人的信心是在病痛当中，叫他能够甚至用他的病来安慰软弱者，安慰有病痛的人。所以每一个人在他信心的程度上，他被主感动所要做的事，所要花的精力、金钱，所要做的服事，都是不一样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在这个之下呢，我们知道那是一个人跟神个人的关系所产生的一些动态。神感动他，他非做不可，他做了之后，他遵行主之后，他心中有平安。那这是非常个人性的，我再一次的强调。那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那既然是个人性的，各位要谨慎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这个个人性的信心呢，很多时候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要小心不要掉入有一些的论断或者一些的轻视。那就好像有一些人呢，他能够有信心为主付出有些时间，或者做一些很难的施工，或者就是一般人不能做的，那他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旁边那个人没有信心这么做？那么有这样的会论断别人的人，这是不好的。那另外一方面呢，那没有做的人呢，也或者看到别人能够做、能够付出，他自己做不到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受谴责、被控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被控告的话，那是不好的。当一个人的心被控告、有自责感的时候，他在信心的成长上就会遇到绊脚石。各位，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信心的程度在哪里，也在那个程度上听见主的声音、主的指示，遵照主的话、主的吩咐而行。不要过于的看自己哦，但是也不要过低的看小自己，这是很重要的。各位，我有一个表弟，他每一次看到我为主所做的他心里面很赞叹。所以呢，很多时候呢，他说，表哥，你所做，你有家庭，我有家庭，你有三个孩子，我有三个孩子，但是你为主所做的，你为主能够冒这个险，甚至到有一些的国家宣教，有这样的危险，这是真的是我现在的信心的纯度还做不到。那他这样说的时候呢，他心里没有挣扎，他心里面但是渴盼有一天我能够做到你所做的。所以呢，他很谦卑的知道自己的信心的程度是在那边，但是他继续竭力追求，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我看到他的信心继续很稳健的成长。那有一天我看到他也成为教会里面领袖层很重要的人。各位，这是一个事实。当一个人的心里面带着谦卑、很正直的心，然后这样的仰望主，也不因自己信心不够的光景被控告的时候呢，主叫他很按部就班的成长，那他的信心很稳健，也很健全的这样成长。但是我在教会里面也看到有一些人蛮有自尊心，他们就因为自己的自尊心觉得说，我不要让别人认为我不属灵，我不要让别人认为我没有信心，所以像这样的人呢，他反而给自己设下绊脚石，他的骄傲也自尊心叫他信心不但不能成长，反而变成虚假。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谨慎这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在这个疫情当中，现在有时候有人家一讲起我们要有信心靠主，那旁边好像不太有信心的人就马上被控告，然后说你们基督徒没有智慧，你们这个盲信，你们这个鲁莽。各位，所以呢有很多这样的争论，你要先知道这是人跟神之间的事情，人跟神是很主观的，人跟神的关系里面，那神写明给每一个人的有不同的，那人在他的不同的感动里面按照主所赐的他的信心来做。那么各位，今天的讲题呢，我们又要想到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说，那么我们都知道，既然信心是个人性，当然有一个客观性的神的话，但是在面对某一些处境是个人性的，那么圣经又有一句话教导我们说，在信心的事上，保罗说，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各位，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到了什么地步，按着什么地步行。各位，信道是一定有行道的层面。如果你说我信道，但是你从来不行，你也不知道自己到了什么地步，也不按着那个地步行的话，你的信心是纸上谈兵的信心，根本没有意义。所以在今天的信息里面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信心到底到了什么地步，然后怎么按那个地步行。各位，我发现有时候我们在行道有欠缺，不是因为我们没有信心，乃是也有可能我们受到过去的有一些失败或者一些阴影影响。那比如说有一些人说， 牧师，我无法做有一些施工，我无法牧养有一些人，我无法担任有一些的，比如说小组啊，还是什么。那他真的没有这个信心这么做吗？有时候不一定是，有时候是因为他过去的失败。所以各位，今天我在起应经文里面选了一处经文，讲到彼得他下网打鱼，那时候他整夜下网没有鱼，主近前来说，西门，你把网撒在水深之处。那西门说，夫子，我们昨天晚上整夜劳力没有得到一只鱼，但是依从你的话，我们就下网打鱼了。感谢主，这句话说我们依从你的话。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疫情当中，不管你听到了什么，或者你有什么障碍，你现在听到神的话，依从他的话，在这个里面神会坚强你。有时候可能我们在这时候呢，因为这个大众人的整个的情绪跟他们的观点都是非常的紧张，非常的惧怕，所以他们对于我们基督徒的有一些看法是，你们最好完全不要相聚，十个人也不要相聚啊，那这是完全你们在家里。那各位，有时候不是每个人能够承受这样的压力，我们也了解啊，我们听到这样的话，听到这样的风声，大家都会惧怕。但是今天神的话告诉我们说，我们到什么地步就按什么地步行。那这句话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大家一同来翻到腓立比书，我们大家来看腓立比书。在腓立比书呢，神在信心的功课上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眼光，也一个根基。第三章七节，使徒保罗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唯要得着基督。这是保罗最伟大的一个宣言，基督是一切的一切之上，这地上没有一样东西其实比基督更宝贵，也因为他是最宝贵的，因为你得着了他，看到了他的荣耀之后呢，这地上的东西全部变成暗淡，不管是财物，不管是健康，不管是你所在乎的关系。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你看到那个最宝贵的，所以其他的东西都变成暗淡。那各位，这是我们都会知道的真理。但是呢，保罗继续，他在十二节的时候他又继续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亲爱的弟兄姐妹，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所以从这句话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在信心的功课上是完全的，只要我们离开世界之前，我们的信心还是继续在成长，甚至到我们离开世界的那一刻，我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还在成长。所以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但是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各位，你背后过去的，你的成功也好，你的失败也好，忘记，然后努力面前的，努力面前现在上帝感动你的，给你迫切，给你力量的，你继续跟着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那奖赏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效法基督，以他为至宝。第十五节，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信心的功课呢，不是给自己借口说，哦，我没有信心，那这个是只有牧师有信心这样做。那不是，信心的真理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存的心是怎样的心呢？我们要继续竭力追求，向着标杆直跑。如果在什么事上你存别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十六节，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啊，十位，我们如果可以这样 读一起读这句话，我们一起读十六节好吗？一二三，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感谢主，我们先读到这个地步哈，啊，这个部分，各位，当我们讲到信心的时候呢，是不是一股勇气，一股热忱，一股正面的精神？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注意听这句话，信心终极的目的不是大信心，乃是以基督为至宝。我再讲一遍，我们总是以为信心终极的目的是大信心。各位请问，大信心大到什么地步？什么叫大信心？有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真正的信心也完备的信心是什么？以基督为至宝。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我这么说？我在我的信仰的过程当中呢，我遇见很多人，有一些人呢，他们似乎有大信心，为主奉献100万、200万，他们为主辞掉工作，然后去非洲啊、南美啊，他们做宣教士，他们做这样很伟大的事，一般的人不会做的事情。但是很奇妙，在遇到某一些事情上呢，他们就不能有信心了。可能在一些关系的事情上，或者他们儿女的事情上，他们总是动摇啊，或者总是不能饶恕一些人，或者像这样的疫情一来到的时候，他们镇不住脚，他们陷入很多的惧怕里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人的信心是选择性的，他们在某一些方面似乎表现出他们很有信心的样子，我能做这个，我能为主牺牲那个，我能为主舍弃那个，亲爱的弟兄，但是呢，在另外一样东西又不是这样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说什么？真正的信心是什么？那个信心终极的目的是在你的心中以基督为最宝贵，过于一切的一切。当然我说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各位都会知道，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珍惜的东西都不一样，有些人珍惜健康，有些人珍惜财务，有些人珍惜关系，有些人珍惜都不一样。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讲主啊，我的信心要成长的时候呢，是什么呢？就是主啊，在我的心中真正的来到一个地步，因为基督的缘故，因为听从主的缘故，这过于我所看重的钱财，我所看重的家庭，我所看重的我的工作，我所看重的我的时间。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一直到达这个地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用亚伯拉罕的故事来讲的话呢，我们就会知道，就是上帝一直把亚伯拉罕带到哪里？带到摩利亚山上，一直到最后，不但是他的财物，不但是他的一生，他的名誉，不但是他种种所累积的，最后的最后，甚至他最看重，在他心中最宝贵的，他的独生儿子以撒，就说你听从我，把他带到摩利亚山上献为燔祭。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信心的道路就是一直上这个摩利亚山去的。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这是不容易的，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容易，我们道理上我们知道，我们道理上我们知道，我要以基督为至宝，这是最伟大的宣言。我们道理上都知道我们要走上摩利亚山上，但是你我都会问自己的心，很多时候在某一些情况我们惧怕，在某一些情况我们不愿舍去我们的舒适的情况条件，我们不愿意舍去。有一些东西我们太看重，我们太看重关系，我们太看重钱财，有些人担心自己的健康，担心的不得了，哦，又担心。所以呢，到一个地步呢，一旦那个事情受到触碰，受到威胁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看到他没有办法听到主的声音了。所以道理上我们知道基督是比整个宇宙更宝贵，但是在我们的心内，我们的挣扎是很真实的，我们的软弱不够，我们信心的欠缺是很真实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信心的程度。所以连保罗都说，这不是我已经得着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连保罗他都这么说。 所以在这世上我要告诉各位，信心的事呢，各位不要过度的看高自己。阿们，各位明白吗？不要过度的看高，把自己当作的我是大有信心的。有一些人呢一直把自己看高了，所以呢只要人家一说到他有一点我、哦、没有信心或者不属灵的话，他的自尊心不能承受，他就会跌倒。那我在教会里面看到很多这样把自己看得过高的。但是也有一些人呢在教会里面他把自己看得过低。过低，所以牧师叫他做什么，我不能，这个我不能胜任，这个是领袖做的，这个是谁做的，那是大有信心的弟兄做的，那不能。各位，你把自己看得过低了，所以呢有时候你看自己过低是一种好像可怜自己，看小自己，所以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骄傲或者自卑都不能叫我们的信心真正的成长，那是我们信心成长的一个绊脚石来的。我要各位很清楚这一点，你一定要知道你来到什么地步。所以这个经文说你来到什么地步，你自己要知道。因为圣经说你要按着信心，按着神所赐你的信心看自己合乎中道，那个信心的程度要合乎中道。所以你清楚知道在那个地方上我要怎么顺服神，我也可以怎么顺服神。所以现在我们讲到，所以我们必须怎样到了什么地步，你知道了吗？知道了，那现在就按那个地步行。那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按那个地步行，神没有给你感动，没有给你信心的，你就靠一股的胆量、一股的勇气，我能做，你会跌倒，你肯定会跌倒。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这样说，信心呢，有信心的人一定会有胆量，但是有胆量的人不一定是有信心。各位会了解吗？因为胆量也是一种人性里面的特质。有一些人就是专门很勇敢，讲话很大声，很敢跟人对峙，就是外面好像狮子一样，但是如果真正面对了可能自己的配偶或者自己的孩子不听他的话，或者有一些比他更有权势的人就是压着他，他的老板要求他的时候，你看他就变成小猫，从老虎变成小猫。为什么？其实呢，因为他面对的那个对象不是上帝，他里面真正实质上的那个信心是没有，他只是可能靠着自己的有一些特性，有一股的胆量，一股的冲动。所以我们会知道像彼得这样的人，他是有一股冲动，那最后真的他面对那个环境给他的压力，黑暗的实力给他的暗示的时候呢，他没有办法，他三次否认主。所以我们要知道信心的程度那在哪里，然后在那个地步就行。那你要怎么行道呢？各位注意听，行道真的有信心的行道，在神给你的信心的程度上行道是怎么行呢？一个要行道的人，首先他相信上帝是活着的，所以因为上帝是活的，上帝一定会说话的，上帝一定会指示的，所以他不断的会寻求主。所以在他遇到危难或者像现在这个疫情或者有一些问题很大的试炼来到的时候，他信心的举动是第一来到主面前，主啊怎么办，主啊怎么做，你告诉我。所以信心的第一步是把它指向神，因为我们人不是这么伟大，所以第一步指向神，神怎么办，神怎么做，你告诉我。一直到他听到神所告诉他的，他心里有切据，所以他才能够在那个地步照着那个地步行。所以希伯来书11:6说什么？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那这个信是什么信呢？你信有神，就是神是活着的，然后他必定赏赐寻求他的人，只要你寻求必定寻见，你询问他他必定回应你。所以很多时候你连问都没有问、连问都没有问，寻求都没有寻求，那就靠自己的一股的胆量。 Just by your guts， 我 跟你们说，人的胆量是在堕落的天使面前是微小的， 所以你不要以为你能够靠你的胆量来打属灵的战争，你要靠着实实在在的神所赐的信心。所以每一个人的信心有不一样，有些人有牧师的做牧师的信心，有些人是已经信了主十年二十年的信心，有些人是刚刚信主不久，这样跟从着，那这样的信心都好，神都爱我们，这也是神所赐的信心。但是在那个地步，主给你的那个信心的程度，你要行出来，你要做出来，因为你没有行出来，你的信心不可能会成长。但是如果主给你的信心是到这边，你就在按着主给你的信心照着行的时候呢，你行了之后，你心中有一股平安，那不是世人给你的平安，主所赐你的平安，那个平安会保守你的心怀意念，那个平安会叫你的信心继续信上加信。所以你会发现你顺服了一步，下面你还能继续顺服两步三步四步，然后你的信心的见证越来越美。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信仰了。所以来到什么地步照着什么地步行，不要靠你一股的勇气，你要靠着什么根基，根基信仰的根基告诉你神是活的。所以你现在遇到这个难处，寻求他，主啊怎么做，然后按着神向你个人显明的来顺服他，直到你的心中得着平安。那么各位，现在我们来讲一个很实际的东西啊，就是现在我们在这个疫情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知道这个律法限定我们只能十个人以内这样相聚啊。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也有十位啊，都每个人都有一个角色一起这样服侍主。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呢，首先我们知道啊，这对教会是一种试炼啊。教会弟兄姐妹呢没有办法这样相聚啊，没有办法啊实际的触碰到彼此。我们都会知道那今天我开车过来的时候呢，车子非常的少啊。新加坡有18%，将近20%的信徒啊。那你想想看，20%的信徒没有开车，那当然这个路上的交通也比较少起来。那么，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疫情啊。那在这个情况上呢，每一个人现在都活在恐惧、惧怕里面。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医护人员他们现在很压力啊，我们常常会在网络上看到他们说请你们大家都就是留在家里面啊，你们不要出来，你们不要做什么啊，你们帮我们最好的感激就是你们在家中教会呢10个人5个人什么小组最好都不要啊，就是这样。那有这样的话各位，我们现在用信心的眼光，主给我们的信心绝对不是对这些人就是无情，反而主给我们的信心是叫我们更是能够体会到国人的惧怕，也医护人员的难处，我们一定要能够体会得到信心不是拿走人性的，信心反而是给我们人性的你要很清楚知道。但是呢，信心也告诉我们，我们对政府对社会有责任，我们对医护人员也有责任，我们实在感激他们，但是我们对神也有责任。各位很重要的话，在这三者里面呢，你要怎么结合起来，这就是一个信心的功课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知道我们如果十个人这样相聚，这个不是单单的我们喜欢在一起的问题，因为现在这个是 emergency，这是一个很特别很非常的时刻，我们就算2个人3个人相聚是为了什么，也不但是维持自己的信心，乃是怎么为这个国家为这个世界祷告。因为这是上帝许可的一个问题，上帝许可这个疫情，上帝有他要成就的事，到了神的时间，神会叫这个疫情停止。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全国人一般的人，他们都紧张恐慌惧怕无助里面， 那个属灵的责任在哪里？当我们讲到 social responsibility， 我们不要忘了还有 spiritual responsibility。 真正的信心不是 put away spiritual responsibility， 属灵的责任不要先了，我们先关注 social responsibility， 不是。真正的信心是把 social responsibility 社会的责任跟 spiritual responsibility 属灵的责任结合在一起。然后这个呢，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角色，每个人有每个人他跟神之间的关系的程度，神只是他所做的事情。所以在这个世上呢，我自己知道我是一个牧者，我是一个牧师，我是一个神的话语的代言者，我需要说什么也做什么也怎么带领。但是无论怎么做，一定要遵照神的话说，我们以爱心和各样的知识来判断整个情况，使我们所做的，我使我们能够判断是非，在所做的无可指摘。腓立比书一章十节，这是神给我们的话，神给我们的原则。所以你做的以爱心以神的话的知识出发，那判断是与非做的无可指摘，你能够对得起神，也能够对得起人啊，这是信心的功课。所以呢，不要因为现在整个大众的一个观点 the general sentiments， 大家受压的时候呢，没有办法，就只有哎呀，完全就是跟着那个整个的流动潮流这样跟着走。各位，如果你这样的压力你都不能承受的话，我可以跟你说，当那敌基督真正来的时候，你怎么能够承受呢？这现在世界里面发生的一切的事，都是预备信徒走向末世的末世。但是你要知道，即便是这样，神没有离开，神对每一个信徒都有每一个他特别的感动和指示。我们该怎么做？你自己要寻找答案，是很简单，你来到什么地步按着什么地步行。但是在这个方面呢，我给各位设下几个原则，尤其是在这个法定的条例，法规的条例呢，就十个人以内呢，我这样说，我们要怎么遵照神的原则判断是非，行的无可指摘。我给各位几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保守无愧的良心。为了保守无愧的良心呢，我们不能违法。所以第一最简单的，不管是你两三个人在家里面这样相聚，或者四五个人六七个人，但是你一定要按照国家所定的那个法律。所以好叫你现在你的心里不受控告，所以能够坦然无惧，也你很清楚知道你这样做的时候，这是神给你个人的引导。所以第二，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也教会也这样的给你们自由自己选择，教会不强加在任何的弟兄姐妹说你们应该要现在要怎样相聚怎样做或者去到小家教会，那这是教会给大家自由的选择，不强加在你们身上。那这是因为每一个人的信心的程度不一样，你照着神所给你的信心来做，那你遵行神的，你心中有平安，这是第二个原则。那第三个呢？第三个原则呢？那你在爱众人的原则上，总是要谨慎，不要因这事情，如果你想跟两三个弟兄姐妹一起相聚，在爱众人、大众人的原则上，首先是从你的家人开始，你不要造成这个，因为这个东西跟你的家人吵架。我相信有一些教会，我就不久前读了这个报告，说有一些年轻人，他们想年轻人在一起，但是呢，有一些父母不让的时候呢，跟父母有一些抗议啊这些。那这是我们自己信徒要祷告的事情。你想相聚，你想小组相聚，有相聚的理由；你不相聚，有不相聚的理由。但是很重要是，你在爱众人的原则上，就算如果你想相聚，那家人有点不许可的话，请你用充足的爱心和智慧跟他们解释然后也靠着祷告的心那这样做的时候， 当你有这样的谨慎谦卑靠主来这么做，主绝对会保守你，主也绝对会给你证据。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是第三个原则。所以第一个原则我再讲一遍，第一个原则不违法，第二个原则教会不强制你们有小组什么相聚，这是我们给的方向，但是不强制性。第三，你们不要因这个东西跟众人进到无谓的纠纷，不管是家人朋友都好。有些事情在我们继续走下去的时候会更加的清楚，会显明出来。然后第四，当你做了主要你做的，你要确认主所给你的平安，主会赐给你平安，特别当你做了主要做的，主会给你平安。以前我在中国宣教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呢，我们都知道中国大陆这是不许可的我们也知道近几年很多的宣教师就是被赶出来，那时候我自己也有压力但是我也为着我的团队有压力。但是很奇妙的，当我一步一步寻求主的旨意，行主要我所行的，那时候主给我的平安保护我，也保护我的团队。所以各位，你无论如何你要求那个平安，不管你的情况，可能你的情况跟这个疫情没有关系，你可能有病痛，或者可能你有一些人际关系的问题，或者你可能你快要被裁员了，还是什么事情，你不要因那个环境来要挣扎什么，问主啊，你要我怎么做，用你这芥菜种的信心求问主，那主会带领你，你遵照主而行，主说我与你同在，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的平安不是世人所赐的平安，那平安能够保护你，就是在这个世界遇到大患难当中，你的心灵是被保护的。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么我们信徒相聚来做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十个人在教会这样，当然我们有一些职分，我们要就是做这个直播，但是有一些人就是在这个时候呢，有些信徒就是喜欢相聚啊，我们喜欢在一起，我们喜欢，对，当然你喜欢在一起是没有错的，但是在这个非常的时刻你想在一起必定有更大的责任，更大的使命，不但是你维持你自己的信心，你要怎么为整个国家来祷告。各位听，现在牧师跟你们讲一个很重要的见证我前几天呢听到在美国 Charles Stanley 牧师他的分享。各位都知道现在这个疫情最严重的地方已经不是中国了，这是美国了美国有最多的人被感染了也完全失控的这样的被传染整个群体都被传染。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Charles Stanley 牧师这八十几岁的牧师呢，他就说以前在二战的时候他才九岁，那时候的美国在这个战争里面卷入这个战争的时候，那到处去，他说我九岁的时候我看每一个人都活在惧怕里面，但是很奇妙的，渐渐的群人的惧怕慢慢转为一种祷告依靠主的心，群人的惧怕慢慢转为一种确信胆量靠主，然后就在众人这样的仰望主的时候呢，很奇妙的慢慢他就感觉到也听见人的心中有一股切惧，说我们会得胜这个战争的，我们会获得胜利的。然后果然不错，就当众人的心中有一种得胜的切惧一来的时候呢，不久之后他们就战胜了敌军在第二世界大战我们都知道美国胜利了。所以我要讲的就是在这个疫情当中呢也一样，当我们看到很多的人被感染国家的总理也被感染，艺人也被感染，好像全世界的人很重要的人很名望的人纷纷都被感染的时候，我们感觉上好像这个疫情是失控了。 那时候人的心就天天听到有多少人死啊，多少人被感染啊，他死亡是这么的临近，人性里面很自然的反应就是惧怕。但是人惧怕到了一个地步之后呢，各位要知道神是活着的，神会扶持他圣民的心，所以到一个地步呢，他的子民从这个惧怕慢慢会走出来，他的心就开始稳健，知道自己要呼求主。从那时候他呼求主的时候，慢慢胆量信心就会来到他的心中，甚至有一个得胜的确据就会得着。在那个得胜的确据得着的时候，信徒的心中因为神所赐的这个信心，被这个神所赐的信心来呼求神的时候，你就会看见这个疫情就慢慢消散。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这个疫情现在发生在这个时刻，也特别教会在我们每年一度最看重的受难节、复活节，我们都不能相聚的时候呢，上帝一定有他特别的强调，上帝要他的教会怎样的更新，上帝要他的教会怎样的回受精炼之后，生出呢全备毫无欠缺的信心，这是必定有上帝要炼进教会的事情，绝对不是偶然的事情。如果我们就是因为风浪来了，我们就完全退缩，跟自然的反应一样的这样面对的话，那我们这个疫情的只有过了之后呢，我们什么功课都学不到。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在这样的惧怕里面，神要叫我们呼求他，以致我们的心中生出胆量、信心和切据。当我们得胜的切据一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被感染的数字慢慢减低了。各位，这是神知道的这个病毒，神也知道这个病毒是怎么传，也知道这个病毒怎样结束。请大家很清楚的在这件事情上恢复正确信心的眼光来看。那最后各位，我们讲到最后的时候呢，在这个疫情当中，当然牧师应该要给各位这样的方向，但是最后我们讲完今天的信息好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继续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呢，在我们使徒保罗说我们来到什么地步啊，就按着什么地步行，之后第十七节他又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这句话请大家一起看好不好。第十七节，三章十七节，腓立比书，我们大家都一起读啊，一二三，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呢，保罗说你们一同效法我，也留意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各位，你有没有问过为什么保罗说这句话？为什么他不说你们效法主就好？为什么他要把自己带出来，或者把一些同工的例子带出来，说你们效法我，也效法那些效法也按我们的榜样行的人？难道他不知道我们人都是凡人吗？为什么要把自己也成为一个让人效法的对象？各位，在这个地方我要提出两个论点，各位注意听啊。第一，因为保罗讲这句话告诉我们说，如果一个人的生命他是以效法基督为主的，他理当能够成为众人效法的榜样。阿们、各位明白吗？神要我们效法的是什么？神要我们效法的人是怎样？那个人他是效法基督的，他要学基督的样式，他要得基督的心肠，所以我效法他。如果你要效法的人是，他很有知识，我要效法他的知识，他很有热心，我要像他这样热心，很有胆量，那这是错的。神没有叫你效法胆量或者某某的很有知识的人，神要你效法一个要效法基督的人。各位注意听，这句话很重要。因为为什么我在教会这么多年，三十多年，我就看到很多人成为众人效法的榜样。有一些人在教会里面，哇，他很热心的服侍，他很有社会的经验，他很能干，他很会付出，他很会奉献，所以他就这样做。但是你要知道，那是神叫他这么做的。如果你只是要效法他的那个行为， 哦，他的精神，你会失败的。因为基督活在每一个人心中，所以保罗是一个效法基督的，要以基督为至宝，以他为一切之上，他的心是继续追求这个的。那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就哦，我要效法保罗很有口才讲道，我要效法保罗，不是，你要效法保罗怎么效法基督。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说，保罗说你们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他讲这句话了。所以今天你要成为众人效法的人，你要夸耀的不是你的口才，你的胆量，或者你的各方面的恩赐，你要夸耀的是原来基督是一切的一切，是我们效法的对象，是我们学习的对象。基督听从父，我们要听从主。如果你带出来的那个榜样是这样的话，你是应当被众人效法的。另外各位，为什么保罗要说你们效法我，也效法那些按我们榜样行的人，为什么保罗要这样说？因为当我们讲到这句话，我们来到什么地步按什么地步行呢？那这句话我常常听到的时候呢，人家说哦，那牧师我的地步是只有这样了，我不能再前进了，我的地步是只有这边，我是不能带小组，我的地步是只有在这个程度。所以呢各位亲爱的，很多人会以这句话为借口说我的地步是只有这样，不能到你那样。但是他们忘了神的心意，神的本意是继续叫我们的信心成为成全完备毫无缺欠的地步，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上帝叫保罗讲你们效法我的时候，上帝是把一个很真实的例子，活在他们当中的一个保罗，活在他们当中的一个教父，或者一个提摩太，一个以巴弗，你们都看到吗？这些人我们都活生生的活在你们的周围里面，我们是怎么效法那个看不见的主。所以呢，你们不要给自己借口说我永远就是只有在那个地步，你要追求，我们就是你的榜样。所以我们做牧师的，我们知道虽然弟兄姐妹的信心是有限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做牧师的或者做领袖的，我们一直站在弟兄姐妹面前给他们设下榜样。在这个疫情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我们成为第一间教会有感染群的，我们怎样做？我们不责怪人，我们怎样的为着众人祷告。当我们教会有新加坡第一个死亡病例出现在我们教会的时候，我们怎么祝福我们姐妹的家庭，为他们祷告。各位，这都是我们领袖们设下的榜样，要设下的榜样。所以牧师也跟你们说，你们效法我不是因为我的胆量，乃是效法我怎么效法基督，效法我怎么在各样的难处中继续寻求主的旨意来行，顺服主为中心，效法这个，效法这个，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如果有一天我不效法基督的时候，你们不要效法我，这是很重要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让我们不要有那种虚浮的概念说啊，我们效法主，效法主。那有些人说主是2000年前来到地上，我现在都没有看到他，那效法主，那效法怎样效法主啊？主活在哪里？主活在你们当中，也特别借着什么？借着你们领袖们，借着那些有信心的弟兄姐妹，借着那些效法他的人，把他的形象彰显出来，来让众人效法。所以感谢主，大家要了解这是很重要的话。所以最后我们问一个问题，各位，我们是众人效法的人吗？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那可能只有像保罗或者像牧师或者教会领袖才能成为众人效法的人。那不一定，不要只有这样认为。因为有时候在前的在后，在后的在前，有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你可能只是一个母亲，但是你是一个效法基督的母亲，或者你是一个效法基督的员工，你的职位是很一般，但是你是效法他，尽心尽力的从心里面做，来服侍你的公司，服侍你的老板，像是服侍主。或是你是一个很孝敬父母的儿女，但是你的孝敬不是因为这个人伦道德，你是因为敬畏神，所以你效仿你的父母。各位，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也会成为众人效法的对象。所以我愿意大家都会明白也愿意要追求，渴望成为一个众人效法的人。不要小看自己，不要把自己看低了，每一个人主所爱的儿女都有这个潜能。 能够到达那个地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生命堂的弟兄姐妹，各位要成为众圣徒效法的人，应该吗？这句话不是骄傲的，我们自认自己是软弱，但是我们在面对这个疫情，既然主选中我们，我们是在新加坡500多间教会里面第一个这样子遇到这样的事情，那也受到很多的经验。那么难道我们只是跟着群众的那种观点跟情绪来反应，还是主啊，让我们真的成为不同？基督徒不是激进，但是主，我们要寻找你的美意，要行的对，所以要寻找你的旨意的时候，要寻找的清楚，不是单单被一种群众感觉、群众观念来影响。所以你自己问你自己，你现在应该要怎么活，怎么面对这个疫情？是继续陷在惧怕里面，跟一般的人讲一样的话，天天看报纸，然后有多少的死亡的病例来得到暗示，还是你真的很清楚知道这是主叫你刚强壮胆的时候，主叫你传扬福音的时候，主叫你祝福那些或者安慰那些软弱者惧怕者的时候，你要起来成为不一样。但愿你成为众人所效法的人。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用你的话语勉励我们众人，让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来到什么地步，按着什么地步行。但是主，这句话也不是叫我们在信心上继续成为闲懒的人，因为主也教我们要成为众人能效法的人。主，但愿我们的信心是继续被挑战，能够往上成长，让我们的信心真的到达能够继续望着成全完备毫无缺缺的地步。你知道，我们知道我们人继续有各种的惧怕无助，不是因为其他的理由，乃是因为我们信心软弱，信心不够。所以主，求你加添我们信心，尤其是我们圣民现在这段期间，我们不知道多久，我们都不能这样大体的相聚，就可能我们只能两三个人相聚，四五个人相聚，这个里面求主坚固我们，让我们看的不一样，解释的不一样，判断的不一样，做的不一样。但是主，我们所做的让我们不是凭着一种鲁莽的心态，乃是遵照你的旨意而行。主，你必定与我们同在，你必定与遵照你的旨意的人同在，你必定赐下平安给他们，叫他们被平安的心保护，使他们灵与魂与身体都得蒙保守。感谢主，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愿主得到一切的荣耀，也祝福在线上一起领受这个信息的，让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恩上加恩，信上加信。感谢赞美主，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